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楚随交锋，从西周早期至迟在昭王时代，位于今山东、河南、陕西南部的几个姬姓和姜姓诸侯国，陆续南迁至江淮之间立足生根。这几个国家的前锋则是姬姓的曾国和唐国，以及姜姓的厉国。若把桐柏山、大别山以北淮水流域的若干姬姓国也算在里面，在汉阳诸姬中，文化最高、经济最发达、名声最大者，当是以随城为都的曾国。从历年来出土的地下文物断定，它的冶金制造业，特别是铜器的制造工艺水平，与中原各大诸侯国不相上下，在某些方面还有些超越。云集在汉东之地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姬姓与姜姓诸侯国，像一个半岛，伸进了蛮夷的海洋。离他们不远的东南和西南部，就是杨越、楚蛮和巴人。周昭王南征惨败以及身亡的教训，时刻提醒着他们，再也不要轻易南进了，就在汉水一带稳住阵脚，坐地生根发芽，慢慢等待成长壮大。而作为在汉水以南富饶的平原上立足生根久远的荆蛮，到了雄渠时代已经做大，且在今当阳、江陵、荆门一带建立了一个牢固的根据地，又在今鄂州一带建立了一个虽未必牢固，却足以和根据地遥相呼应、侧面支援的据点。荆楚的强大令其他诸侯国望而却步，而在那些离居和无君的汉水以南部落，因其弱小和卑微的地位，自是为荆楚马首是瞻，情愿或不情愿地为其效犬马之劳。在这样一种氛围和环境中，楚国的强盛与北进只是个时间和机会问题了。楚国要称雄于南方，仅控制江汉西南部是不够的，非全盘控制长江中游，特别是这一带的有色金属产地不可。要全盘控制这一带的有色金属，特别是用以制造兵器和礼器的铜器产地，就必须要击败汉东的曾国与申国。西周灭亡，平王迁都洛邑之后，尽管中原诸侯对申曾联合犬戎弑杀周幽王的做法大加斥责，并在正史中贬曾为随，但事情总有它的两面性和复杂因素掺杂其间。申随两国毕竟有功于东周，在新天子及朝臣连同一批既得利益者的新贵族们庇护下，申曾借机得到了发展，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汉阳诸姜之首，昔姜太公之姓，太公称姜尚，又称吕尚，因而姜吕相通。隋国也逐渐成为汉阳诸姬的老大，与申相比，隋国更加强大。这当然不是他受到来自天子王朝的庇护比申国多，而是他自身占据的地理优势，特别是与稀有的金、铜、锡等有色金属有着紧密关联。据专家考证，传世的曾伯林府作于春秋早期，其铭文有克敌怀疑、央谢繁汤、金岛西行等字样，大意是曾伯击败了怀疑，平定了繁阳，使运送铜锡的道路得以畅通无阻。据现代世史研究者张正明考证，此其因为姬曾之气而非四曾之气。周人经略南土，主要目的在于获得以铜为主的有色金属。曾国当时是最靠南的一个姬姓国，因而也是离长江中游铜的产地最近的一个姬姓国，对于维护铜锡北运的道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后来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看，曾国或说是隋国，乃是春秋战国时代长江中游地区青铜器铸造水平最高的一个诸侯国。雷古敦古墓出土的曾侯乙匾中及数量众多的青铜兵器和其生活器具就是铁证。但楚国要击败曾国， 非使自己的实力与战略战术超过曾国不可。在西周灭亡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楚对周边地区小国不断讨伐，先后伐雍、伐鄂、伐权，屡屡得手，声威大振，势力大增，但对待隋国却谨小慎微，偶有试探性攻击，又屡不得志。在汉水东岸强大的隋国与盘踞在南阳盆地的申国，呈虎狼之势蹲守在中原的南大门，对周边国家虎视眈眈。楚国要想称雄江汉并称霸天下，就必须歼灭这两条阻挡楚人前进的虎狼之辈。于是灭隋与灭申就成为楚人在战略上迟早要解决的心腹之患。到了楚国熊通在位的时候，经过几十年的策划储备，一改过去只有北方成为徒兵，而南方有时成为临时的步兵对付群蛮的战法，效仿中原战阵特色，组建起一支能在隋早走廊驰骋疆场的军兵。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楚武王熊通35年，即公元前706年，趁隋土兼收、隋人伐食之天时，楚人出动步骑车兵，以精锐之师渡汉伐隋，历史上楚隋首次大规模正式交锋对垒的剑鼓由此敲响。楚人出兵前，大夫斗伯对熊通说：“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无三军，而被五甲兵，一五临之，彼则聚耳，喜谋我，故难歼也。”左传桓公6年，斗伯比是楚国一位杰出的谋略家，深知楚的实力虽强，但仍没有强大到仅靠一次出师就可以歼灭隋国的程度。毕竟隋人在汉东已经营造了几百年，号称汉东之国隋为大，只有采取伐谋与伐兵相结合的战略，才能达到战争的预期效果。熊通听毕深以为然，于是此次楚人出兵亦不再摧毁隋都歼灭齐国，而是谋略与兵戈相符，迫使隋国臣服，做楚国的附庸。于是当楚兵渡汉进入隋境，经过小规模的搏杀而迫近其都城后，奉令停止前进，在一个叫峡的地方待命。熊通命其侄韦章入隋都见隋侯以求成，所谓求成，即不再兵戈相向、刺刀见红，而是用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达成某种有利于一方或双方的协议。通常的情况分为两种，一种是弱者主动向强者乞和，二是弱者还在进退中犹豫不定，强者一方面使出威逼利诱的手段迫其就范。韦章此行目的自是挟楚人的兵威迫其就范，面对楚人大兵压境，趾高气昂的骄狂之态，随后于惊恐窝火中虽想拼死一搏，但考虑到自己的实力毕竟比楚人差一大截，若真的交起手来，获胜的把握不大，于是无奈中只好决定忍辱负重，以保全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命少师随韦章到楚师驻地去董城。所谓董城，即充当诸侯的特命全权大使和谈判总代表，与对方谈判。楚军中的著名谋略家大夫斗伯比对熊通道：“据我了解，前来的这位少师乃隋侯的宠臣，此人没有什么真本事，靠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博得隋侯的欢心罢了。其最大特点就是好大喜功，不看火色，硬冲乱撞，实乃一个弄臣和亡国之败类。若我们把精锐车兵隐藏起来，故意让这位少师看到一些表面羸弱的部队，给他造成楚不敌隋的错觉，以引诱隋师出城与楚师决战，我可一战而胜。”熊通听罢认为有理，正准备照其行事，身边的大夫熊律且比说：“方法虽好，但有伎俩在隋国，我们是瞒不过他的。”斗伯比对此似乎早有所料，说道：“若隋师上当出兵，则我胜，若听从伎俩而不出兵，对我们以后的战略也有极大的好处。少师其人将因得宠而排除异己，专权任性，对楚国下次伐隋会有利的。” 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越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